三藩市华府一年一度的中秋街会将于9月10号跟11号隆重举行，各种美食、各类手工精艺品以及多种特价商品任你选择，更包括现场精彩的娱乐和游行表演。我们湾区星辰中文电台所有 DJ 都会亲临现场，还会有奖品送给大家。想跟您心仪的主持人见见面、聊聊天的话，记得过来参加我们的中秋街会哦。
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，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。其实我很想你，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？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，你会接受我吗？湾区星辰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，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、想播的歌、想做的节目在 FM92.3 频道一一实现。详情请浏览 www.bayareametro.com。 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均可致电留言到1-888-889-8890，或电邮到 info@bayareametro.com。 一段节目，一份深情，一世永恒。
做广告设计，去东方吧；做招牌海报，去东方吧。无论平面还是立体，广告还是设计，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。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络他们吧。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是415-682-7777，415-682-7777，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www.professionalmenu.com。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。
你现在在忙什么呢？是在工作、吃饭，还是开车呢？欢迎你加入可疑的轻松一刻，每星期三、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，与可疑一起度过一个轻松、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。
湾区星辰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《快乐小溪谷》，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、国学经典、知识百科。
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，与本台立场无关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小朋友好，欢迎你收听《快乐小溪谷》，我是丽君姐姐，这里是湾区星辰中文电台 FM92.3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一个童话《渔翁、魔鬼和四色鱼》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上了岁数的渔翁，每天靠着打鱼维持生活。老渔翁一家除了老婆之外，还有3个儿女，都靠他供养，因此家里很贫穷，生活很困难。他虽然以打鱼为生，可是有个奇怪的习惯，每天只打4网鱼，从来不肯多打一网。有一天中午，老渔翁来到海滨，他放下鱼笼，卷起袖子，到水中去布置了一番，然后便把渔网撒在了海里。等了一会儿，他开始收网。渔网很沉重，无论他怎么使劲也拉不起来，他只好回到岸上，在岸边打下一根树桩，把网绳拴在桩上，然后脱下了衣服潜入海底，拼命地用力用力，最后终于总算把渔网收了起来，然后就欢天喜地地回到了岸上，穿好衣服朝网里仔细一看，网里却只有一批死驴子，渔网也给死驴子给弄破了。看见这种情形，他感到非常的沮丧，叹息道：毫无办法，只盼万能之神安拉拯救了，网起这种东西可真是奇怪呢。于是他呻吟道：黑夜啊，在死亡线上奔波的人呀，你别过分操劳，衣食不只是靠劳力换来的呀。难道你不曾看见，在星辰辉映的海空下面， 渔夫站立在海滨，凝视网头，波涛冲刷着他。夜里，他守着网和鱼。清晨，不受寒风侵袭的人却享用鱼肉。主宰啊，你给这个人享受，叫那个人哭泣；你叫这个人辛苦，却让那个人享受。吟罢，渔翁心情郁郁地自语：“再打一网吧，托安娜的福，也许我会得到报酬的。”渔翁整理一番东西，拧干网，带到水中，一边说：“凭着安娜的名义。”一边把网撒入海中，待网络在海底好一会儿后，这才动手收网。这次网却更重，好像已经捕到大鱼了。他系上网绳，脱掉衣服，潜入海底，费尽心机地把网弄上岸来，然后一看，里面却只是一个装满泥沙的瓦罐。他感到非常的痛苦绝望，怨尤地吟道：“暴怒的命运啊，你为何不肯止住？能温和些吗？我奔走忙碌，但衣食之源却已断绝，许多粗鲁愚昧之徒啊，飞黄腾达，知书识礼的人呢，却一文不名。”渔翁不甘心，抛掉了瓦罐，洗清了渔网，拧干水，向着上天祷告一番，然后又一次下到水中撒向网，紧紧地拉着网绳，网儿落入水中多时，他才开始收网。可是这次网收起来却全部都是碎骨片、碎玻璃和各式各样的贝壳。这时老渔翁愤恨极了，他忍不住哭泣，伤心地吟道：“这就是你的衣食，不受你的约束，不让你生存。记住，学问不会给你衣服，书法不能供你饮食，衣食是命运注定的，没有空子可钻。”一只鸟儿翱翔盘旋，从东飞到西，另一只安睡窝巢，却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。他抬头望着天空，说道：“安娜，我每天只打四网鱼，你是知道的，今天我已打过三网了，可仍然没有打到一尾鱼啊。安娜，求您把衣食赏赐给我吧，这可是我最后一网了。”他念叨着万能之神安娜的大名，把网撒入海中，等他落到水底好一会儿才动手收网，仍然拉不动，网儿好像和海底连成一体似的。他叹道：“毫无办法，只盼安娜求助了。”于是他吟道：“这个世道长此下去，我们会在灾难中叫苦。在这样的时代，你纵然平安度过清晨，夜里便会饮痛苦之酒。”渔翁脱下衣服，潜入水里，摸索努力了一番，终于把网从海底弄了出来。打开一看，这回里面是个胆形的黄铜瓶，瓶口用锡封住，锡上印着苏利曼·贝恩达伍德的印章。渔翁望着胆瓶，喜笑颜开地自语道：“这个瓶子拿到市集上，准可以卖十个银币吧。”他抱起胆瓶摇了一摇，胆瓶很沉，里面似乎装满了东西。他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这个瓶子到底装的是什么呢？凭安娜的名义起誓，我要打开看个清楚，然后再拿到市场去卖。”他抽出身上的小刀，慢慢地剥去瓶口的锡，然后把瓶倒过来，握着瓶颈摇了几摇，以便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，可却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渔翁感到非常的奇怪。等了一会儿，瓶中冒出一股青烟，飘飘荡荡地升到了空中，继而弥漫在大地上，逐渐又收缩成一团。这股青烟最后凝聚成一个魔鬼，他披头散发，身高如山，站在渔翁面前，堡垒似的头颅，铁叉似的手臂，杠杆似的双腿，山洞似的大嘴，石头似的牙齿，喇叭似的鼻孔，灯笼似的眼睛，奇形怪状，既凶恶又丑陋。 渔翁被这个魔鬼的怪样子吓得全身发抖，磕着牙齿，口干舌燥，哆哆嗦嗦的，呆呆的不知怎么办了。一会儿他听见魔鬼说道，安拉是唯一的主宰，苏利曼是他的信徒，安拉的使者啊，我再也不敢违抗你的指令了，饶恕我吧。你这个叛徒，你说苏拉曼是安拉的信徒？渔翁问道。苏利曼已经过世1800年了，现在已经是苏利曼身后的末世纪了，你这奇形的魔鬼怎么会钻在瓶里呢？告诉我吧。安拉是唯一的主宰，渔翁，我给你报个喜吧。你要给我报什么喜？什么喜？我要马上狠狠地杀死你啊！我把你从海里打捞到陆地上，从胆瓶中释放出来，救了你一命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呢？难道我救你犯了什么罪过吗？告诉我吧，你希望选择什么样的死法？希望我用什么方法处死你？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？你要这样对待我？渔翁，你听一听我的故事就会明白了。说吧，告诉我吧，难道我的灵魂沉到了脚底下去了吗？渔翁，你要知道，我本是邪恶异端的天神，无恶不作，曾与大圣苏利曼本达伍德作对，违背他的教化，因而触怒了他。他派宰相白卢海雅把我捉了去，当时大圣苏利曼劝我皈依他的教化，可是我不肯，于是他吩咐拿这个瓶子来把我禁锢起来，用锡封了口，盖上了印，然后命令神把我投进海里，不得出头。我在海中沉闷的度日，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我私下想到，谁要是在这100年里解救我，我会报答他，用我的能力使他终日荣华富贵。可是100年过去了，没有人来救我。第二个世纪，我说道，谁要是在这个世纪解救我，我就会用我的能力替他开发地下的宝藏，可仍然没有人来救我。第三个世纪，我想，谁要是在这个世纪解救我，我会报答他，满足他三个愿望。如此整整过了400年，始终没有人来救我。这时候我非常生气，发誓道，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来解救我，我要杀死他。不过我可以让他选择死法，而你却正是这个时候救了我，因此我要杀死你，但我让你自己选择死的方式。啊，天啊，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解救你呢？请你饶恕我吧。你不杀我，万能之神安拉会饶恕你的，他会帮助你战胜你的仇人的。我非杀你不可，告诉我吧，你希望怎么死？我救了你的命，难道你就不能看这点情面饶了我吗？正因为你救了我，我才要杀死你呢。魔爷，我好心对待你，你却这样的报答我。哎，古人的话确实是正确的，我们对他们做了好事，他们却以怨报德，用我的生命起誓啊，这是娼妓的行为，对不该行善的人行善，结局将像保护豺狼一样悲哀。别多说了，你是非死不可的。渔翁绝望之余，心想，他不过是魔鬼，而我是堂堂的人类，万能之神安拉给了我人的智慧，我应该用计谋对付他。渔翁将如何对付这个魔鬼呢？我们先停在这儿，小朋友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快乐小溪谷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。
湾区新城节目多，
节目精彩一箩箩，娱乐资讯夜笙歌，七天不停为你播。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，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，尽在水饺大王。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World， 电话510713-2800 510713-2800。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，让你把美食带回家。
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，包括医生、 律师、顾问、经纪等等。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、信赖您，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。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，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，或电邮到 info@bayareametro.com。
ANA Anna 家具公司两万多尺大型陈列室，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，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。安娜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，电话650-212-2288 650-212-2288。响应卡片去哪里好呢？当然是 Spotlight 啊，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，简直是超优惠。响应海报去哪里好呢？当然也是 Spotlight 呀，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×36寸的印刷尺寸，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，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， 电话415-856-0955。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，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、国学经典、知识百科。大家好，小朋友好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快乐小溪谷，我是丽晶姐姐，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。 小朋友们，太空是个充满魅力的神奇世界，在太空的生活呢，更是个充满魅力令人好奇的神奇话题。太空环境与地球环境大不相同，那里没有空气，没有重力，充满了危险的太空辐射。当然，在封闭的空间站或航天飞机舱内有足够的空气供你呼吸，良好的航天器屏蔽材料可以有效地挡住太空辐射，只是失重会给生活带来一些麻烦。那么小朋友们，你认为在天空生活最困难的是什么呢？吃饭、睡觉、洗澡，还是上洗手间呢？那我们来听听宇航员的太空生活畅想吧。宇航员饮食时就像婴儿吃奶一样，用口瞬吸，用手挤压。太空餐桌是特制的，它具有磁性，能吸住刀叉、勺子、碗、盘等餐具。桌上呢装有水冷却器和加热器。吃饭的时候呢，宇航员必须先把脚固定在地板上，把身体固定在桌椅上，以免飘动。宇航员在天空中睡觉呢，的确是糊涂觉，其表现一是黑白不分，二是睡姿奇异。在太空中洗漱更是有趣，刷牙不用牙刷和牙膏，而是嚼一种类似口香糖的胶质物，让牙齿上的污垢在胶物上，以达到清洁牙齿的目的。洗脸呢也不用清水和毛巾，只是用浸湿的手指擦脸，并把这种湿纸贴在梳子上梳头，就算洗头了。在太空中洗澡更为麻烦，宇航员要把脚套在一个固定的环里，不然漂浮的身体被水一冲会不停地翻跟斗。失重状态下的水全是一粒粒的小水珠，很容易呛伤人，甚至呛死人。所以洗澡时宇航员还要戴上呼吸罩和护目罩。太空中的洗手间也是真空的，上厕所必须坐在精心设计的马桶上，人浮在半空中怎么坐上去呢？两脚先放进固定的脚套里，腰间用坐带绑好， 用手扶着手柄。那小朋友们，现在你认为在天空中生活最困难的是什么呢？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将再一次进入上下五千年，探索的是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阿基米德。公元前215年，罗马将领马塞拉斯率领大军乘坐战舰来到历史名城叙拉古城下。马塞拉斯以为小小的叙拉古城会不攻自破，听到罗马大军的显赫名声，城里的人还不开城投降。然而问答罗马军队的是一阵阵密集可怕的标箭和石头，罗马人的小盾牌抵挡不住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石头，他们被打得丧魂落魄，争相逃命。突然从城墙上伸出无数巨大的起重机式的机械巨手，他们分别抓住罗马人的战船，把船吊在半空中摇来晃去，最后甩在海边的岩石上，或是把船重重地摔在海里，船毁人亡。马塞拉斯侥幸没有受伤，但惊恐万分，完全失去了刚才来的时候的骄傲和狂妄，变得不知所措，最后只好下令撤退，把船开到安全的地带。罗马军队死伤无数，被叙拉古人打得晕头转向，可是敌人在哪里呢？他们连影子也找不到。马塞拉斯最后感慨万千地对身边的士兵说，怎么样，在这位几何学白手巨人面前，我们只能放弃作战，他拿我们的战船当游戏扔着玩。在一刹那间，他向我们投射了这么多的标箭和石块，他难道不比神话里的白手巨人还厉害吗？马塞拉斯说的白手巨人究竟是谁呢？原来当时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，在叙拉古城里住着一位人间奇才阿基米德。年过古稀的阿基米德是位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，在保卫叙拉古城时，他动用了杠杆、滑轮、曲柄、螺旋和齿轮。他不仅用人力开动那些投射标箭和实弹的机器，而且还利用风力和水力，利用有关平衡和重心的知识、曲线的知识和远距离使用作用力的知识等等。难怪马塞拉斯不费劲的就找到了自己惨败的原因。当天晚上，马塞拉斯连夜逼近城墙，他以为阿基米德的机器无法发挥作用了。不料阿基米德早准备好了投石机之类的短距离机器，再一次逼退了罗马军队的进攻。罗马人被惊吓得谈虎色变，一看到城墙上出现木梁或是绳子就抱头鼠窜，惊叫着跑开了。阿基米德出生在叙利古的贵族家庭，父亲是位天文学家，在父亲的影响下，阿基米德从小热爱科学，善于思考，喜欢辩论。长大后漂洋过海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利亚求学，他向当时的著名的科学家奥基里德的学生克农学习哲学、数学、天文学、物理学等等知识，最后通古博今，掌握了丰富的希腊文化遗产。回到叙拉古时，他坚持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保持联系，交流科学研究成果。他继承了欧几里得证明的定理时的严谨性，但他的才智和成就却远远高于奥几里得。他把数学研究和力学、机械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用数学研究力学和其他实际的问题，保护叙拉古战役中机器巨手和投石机等等就是最生动的一个例子，有力地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真理。在亚历山大利亚求学期间，他经常到尼罗河畔散步，在久旱不雨的季节， 他看到农人吃力地一桶一桶地把水从尼罗河提上来浇地，他便创造了一种螺旋提水器，通过螺杆的旋转把水从河里取上来，省了农人很大力气。它不仅沿用到了今天，而且也是当代用于水中和空中的一切螺旋推进器的原始雏形。阿基米德在他的著作《论杠杆》中详细地论述了杠杆的原理。有一次，叙拉国国王对杠杆的威力表示怀疑，他要求阿基米德移动载满重物和乘客的一艘船。阿基米德叫工匠在船的前后左右安装了一套设计精巧的滑车和杠杆。阿基米德叫100多人在大船前面抓住一根绳子，同时他让国王也牵动一根绳子，大船居然慢慢地滑到海中，群众欢呼雀跃，国王也高兴异常，当众宣布，从现在起，我要求大家，无论阿基米德说什么，都要相信他。阿基米德曾说过，给我一小块放杠杆的支点，我就能将地球挪动。假如阿基米德有个站脚的地方，他真的能挪动地球吗？也许能。不过，据科学家计算，如果真有相应的条件，阿基米德使用的杠杆必须要求88×1021英里长才行。当然，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。最引人入胜，也是使阿基米德最为人称道的是，阿基米德从质破罐氢案中发现一个科学基本原理。国王让金匠做了一顶新的纯金皇冠，但他怀疑金匠在金冠中掺假了。可是做好的皇冠无论从重量上外形上都看不出任何的问题，国王就把这个难题交给了阿基米德。阿基米德日思夜想，一天他去澡堂洗澡，当他慢慢地坐进澡堂时，水从旁边溢了出来，他望着溢出来的水，突然大叫一声，我知道了，竟然一丝不挂地跑回家中。原来他想出办法了。阿基米德把金王冠放进一个装满水的缸中，一些水溢出来了，他取了王冠把水装满，再将一块同王冠一样重的金子放进水里，又有一些水溢出来，他把两次的水加以比较，发现第一次溢出来的水多于第二次，于是他断定金罐中掺了银。经过一番试验，他算出银子的重量。当他宣布他的发现时，金匠目瞪口呆。这次试验的意义远远大过查出金匠欺骗国王。阿基米德从中发现一条原理，物体在液体中减轻的重量等于它所排出液体的重量。这条原理后人以阿基米德的名字命名，一直到现代，人们还在利用这个原理测定船舶载重量等。那么这里是湾区星辰中文电台 FM92.3， 我是丽君姐姐，谢谢你收听这一期的快乐小溪谷节目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吧。